下面就进入到另外一段。我们看到鸳鸯是很少出去乱逛的，因为他是贾母身边重要的一个助手，所以他不会乱跑。可是今天因为他抽空出来要去探望思琪，那看完思琪以后大概心情也不好，他觉得又哭过，如果立刻回到贾母那边去，贾母那么精明的老太太会不会露出什么马脚，他大概就想去绕一绕。然后他就打听贾琏不在家，他想贾琏不在家，那我就去看看王熙凤。那注意这一个部分啊，就说我们要到一个人家，我们想说她丈夫在不在，她不在，好，我就去看那个太太。所以这里面这个丈夫就要检讨，就是说他在家人家都不去的。所以我们看到贾琏，当然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王熙凤这个丈夫很懦弱无能，可是又被太太管得要命，就是那个说他每次跟太太一起出去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多看两眼就被打得烂羊头似的。那所以这个贾琏只要有一点点的时间，有时候那个短到不可思议，我特别举出来就是前面看戏的一段，王熙凤才站起来看她丈夫还在，坐下去再站起来以后丈夫不见了，然后回到家里丈夫已经跟那个厨房的包二家就在床上乱搞这样。所以你会觉得那个贾琏也很好笑，就是永远像一个要犯错的小男孩，就是说因为太太太厉害了，管得太严，所以他只要抽空抽一点点时间去乱搞一下就很开心这样。那么最后大家所有的女性就只要知道他在家都不去，觉得省得惹麻烦，因为尤其是鸳鸯，因为鸳鸯觉得贾家的这些男子都怪怪的啊，就是包括那个贾赦都要把他娶去做小老婆，所以他就打听了一下说贾琏今天在不在，他们说贾琏不在，贾二爷不在，他说好，那我去看看王熙凤，因为王熙凤最近身体不好。所以等一下他就去看王熙凤的时候也打听出王熙凤原来已经病得不轻了，可是王熙凤因为好强是不肯讲的，不肯讲。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王熙凤她的致命伤反而是在她的好强，因为好强一个女强人，她出来处理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她要有一个权威啊，就是说你这个病历被公布了你就完了嘛，对不对？在古代也是如此，就你怎么管家，这么大的企业 你要怎么管。所以王熙凤其实因为她有妇女的病啊，就是每个月的月事来临的时候她其实血流不止，那其实是很痛苦的病。所以作者在这里写到说王熙凤这样的一个外面看起来这么刚硬的一个女强人，其实有一个内在的病是稀稀拉拉稀稀拉不停的。那在72回第一次暴露出这个问题啊，就是王熙凤那种好强而造成她内伤的那个部分，那也是鸳鸯才发现的。那她就发现说凤姐好像最近有一点懒懒的，身体好像不太好，她就顺路来看她。那进了凤姐的院门，那大家看到鸳鸯来了就赶快请她进去。那鸳鸯到了堂屋，王熙凤的最得力的助手平儿就出来了，看了他来说刚刚吃了一口饭，刚刚在睡午觉，那不要去惊扰他。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平儿是王熙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所以这个平儿会决定王熙凤现在要不要见客人。所以他看到鸳鸯来了，照理讲鸳鸯来看王熙凤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鸳鸯代表了贾母的权威，所以王熙凤对贾母是百依百从的，所以贾母那边来的人他一定见。可是平儿就知道王熙凤身体不好，所以他就跟他说刚刚吃了一点饭，现在在睡觉休息睡午觉，不要吵他，你先在旁边坐一坐，等他起来我们 再去见他。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当年的这种特别助理在身边有很多这种分寸的拿捏。那特别是因为平儿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王熙凤已经病得不轻了，所以他觉得能够让他睡一下休息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就做主做了这件事。那鸳鸯就到东边东厢房，小丫头倒了茶，鸳鸯就悄悄地问说王熙凤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我看她懒懒的。好，所以这里面也是鸳鸯的细心，就她看出来了，就上一次王熙凤哭过也被她发现，现在王熙凤身体不好也被她发现，可是她不知道王熙凤病得这么重，他只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所以他就来问一问。那平儿看到旁边没有人就叹了一口气，他说他这个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其实意思说他病得蛮久了，只是不让别人知道。他说有一个月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几天因为贾母过80岁的生日，所以特别的忙乱，又受了嫌弃啊。王熙凤又被婆婆当众侮辱了一阵，所以病又更严重了。那她说支持不住，好像就露出马脚，意思说被你看出来了。那鸳鸯就说，既然这样，怎么不赶快请个大夫来看啊？请个医生来医治一下。那平儿就说，我的姐姐，你还不知道她的脾气，别说请大夫来吃药，我看不过，问他一声身上觉得怎么样，他就动气，反说我咒他病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真正的女强人是可以强到这个样子的。就说平儿就很委屈，平儿说，你别说我去请大夫了，我就是觉得他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那身边的人是最敏感的，就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你是不是身体不好，不要这么劳累。王熙凤就骂他说，你觉得我病了吗？你要诅咒我生病。就有一种人的好强是他拒绝去面对那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的病其实是他自己的强悍，而那个强悍变成他的致命伤。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王熙凤是不是《红楼梦》里最强的女人，其实那个强跟弱是一个对比。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最成功的人是可以面对失败的，一个最强的人可能是可以面对自己柔弱的，一个在外面最威严的人可能可以面对自己最脆弱时候的哭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是两面，可是王熙凤少掉那个退下来的部分，就让自己可以退一步的那个东西，她永远把自己撑在一个生命的高峰的状况，外面看得风风光光，可是里面已经病到这个样子。好，所以最让人惊讶的是说，连平儿这么亲近的人她都不让她知道，不让他知道生命。可是平儿怎么会不知道？因为平儿所有王熙凤的卫生啊，所有的这些马桶都是他在料理的，他当然知道他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可是王熙凤是不让他提的啊，或者说他觉得他拒绝面对生命里有这个部分啊。我想这里面就看到了一个个性啊，性格变成了他病的一个来源啊。那他说这几天啊，茶三访四，自己也不肯看破些养养身子啊，就这几天还到处去检查这个查那个查账，因为他是一个经理人，所以贾府所有的小细节他都必须管理。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贾母生日当中把他叫来说，礼物里面有多少个唯品，他立刻回答有16架，12架大的，4个小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每天在查账的，每天把所有的礼单弄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平儿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身体到这个样子都不肯好好的静下来养一养身体，所以他有一点把自己整个消耗掉啊，消耗尽的那个感觉。那鸳鸯就说，虽然如此还是要请大夫来看看到底是什么病，也都好放心。那平儿就说，我的姐姐说起病来，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那平儿的意思说，这个我看这个病不小啊，大概是一个蛮重的病。那鸳鸯就说，什么病呢？平儿看到他问，就向前凑了一凑，注意这里面意思说他不要让别人听到，他就趴在鸳鸯的耳朵旁边跟他说，从上个月行了经之后啊，就月事来了之后，这一个月淅淅沥沥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就是一个月来血流不止。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平儿这种最身边的人会发现这件事情，可是王熙凤不准他讲，也不能面对这个事情，甚至也不请医生看，那么就撑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一回的回目说，王熙凤恃强休说病，就是觉得讲到病是可耻的，因为她从小觉得自己很强硬。好，所以王熙凤当然是《红楼梦》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性，就是她没有办法面对她生命的失败跟脆弱的部分。那因此其实是一个假象的刚强，因为那个刚强都是外面，是非常脆弱的一个部分。那鸳鸯听了以后就大叫一声说，哎呀，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啊！血山崩是当时民间的俗语里面对于女性的妇女病很严重的一个形容，就是血崩啊，血崩就是血流不止。那平儿就赶快呸了他一口说，你一个女孩家怎么说这种话，他说好像在诅咒别人一样。那鸳鸯说了以后就觉得自己说的也不对啊，究竟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崩不崩的， 你倒忘了不成？以前我姐姐不是害这个病死的吗？所以他有一个很深的记忆，是因为他亲人里面有人害这个病死的，所以他就很紧张，觉得王熙凤得了这样的病怎么得了啊？就是血山崩这样的病。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只是无心听见妈妈跟亲家妈妈说，我还纳闷，后来也是听见母亲说了缘故才明白了一二分啊，就是这个病其实非同小可。那平儿就说，你该知道的我竟也忘了，说啊，这个事情我都不记得了。